执政百日，民调下滑。蔡英文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强调，不希望外界用100天来评断他执政的成败。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话题再度引发争议，北京与华盛顿绷紧神经。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1号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台湾的新任总统蔡英文，他上任即将届满100天了。我们还记得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他上任第一个百日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成为了西方国家评论领导人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推出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的系列特别节目第一集外交篇，我们邀请了国际事务学者还有前外交官员来谈一谈蔡英文执政之后这100天来的各项政策的总体检。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集先请这个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来我们介绍今晚参与我们节目的台北来宾。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很高兴我们海峡论坛在台北的这个视频呢已经恢复了，所以我们再度的可以在电视跟还有这个脸书 YouTube 上面跟听众观众朋友们见面。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天很高兴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里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博士。邓中坚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谢谢博弈还有建发兄。好
好的，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博弈跟我们的台北来宾在这个画面中出现哦。不过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还有提出您对蔡英文执政100天的评价。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00-801-148-940。当然今晚呢，海峡论坛也会为您进行脸书上的直播，不要忘记透过脸书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上任即将届满100天了。他在昨天星期六和媒体查询的时候说，不希望别人用100天来评断他个人执政的成败。不过蔡英文执政100天来，民调却是持续下滑。我们先来请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相关的一些最新数据。博弈。
好的，那么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公布的这个最新数字呢，可以看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49.2%的民众呢信任蔡英文总统，比蔡英文总统520刚上台执政的时候呢下跌近10个百分点，而不信任蔡英文总统的民众呢则占了32.5%。至于在执政表现上呢，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呢是45.5%，而不满意的呢则是占了39.8%，比蔡英文总统520刚上台执政的时候下滑将近5个百分点。而民众对于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与满意度呢都低于50%。而在行政院长林权方面呢，不满意度首次高于满意度。民众对于林权院长的满意度是37.3%，而不满意的度呢则是40.4%，那么首次呈现了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的这个情况。那么跟七月下旬的一次民调相比呢，正面的评价少了2.8个百分点，而负面的评价呢则是多了6.0个百分点。那么媒体认为这个林内阁呢已经呈现了死亡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最新的一个民调，也是蔡英文总统这个我们说鹰权政府上任100天这个民调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如何来解读，想先请教分别的请教台北跟华府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以目前来看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比林权院长好一点，那这主要就是因为林权院长他是在第一线嘛，行政院，所以有很多的议题都会由他来处理。那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基本盘的支持啊，只是说你可以看到不满意的人增加了，那这当然是对这个内阁是一个警讯哈。那我想 蔡总统他讲的也没有错了，就是说评估他不应该用不用花这时间，哦，因为这个花这时间，对他来讲，有些事情可能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运作。啊，另外就是说，他其实是跟社会给社会一种信心呐，一种喊话。假设今天大家以三个月来评价他，那他也接受了，那可能整个情势就会往下跌。
嗯哼，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心喊话。但我相信，这个结果确实会给这个内阁政府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好，因为这过去大家都有一个说法嘛，就三个月是个蜜月期。
是，
虽然说这个也不一定这么任意说，为什么三月不是四个月，不是两个月啊？这是有争论的。但就是说，至少已经一段时间了，那就表示说这个政府还有待努力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嗯哼，是。好的，谢谢您，金发教授。那华府的邓中坚教授也想请您就这个民调所呈现的情况来评论。
是的，我想这个问题啊，蜜月期完全没有了。如果蜜月期的话，这个民调应该数字还蛮漂亮的啊。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民进党政府真的要深切检讨，因为这段时间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来讲，叫做进退失据啊，毫无章法。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其实我们从民进党对于内外的状况的研判严重失误。那么我们想说，对外来讲，其实我们想说，从对外的政治上来讲，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世界政坛的地位啊，是已经是相当的稳固了。那么比如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以为傲的两件很重要的外交遗产，一个是跟伊朗的这个核子协议，一个是这个全球那变迁的这个公约，那么都得到中国大陆的支持。然后在事后，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打电话向这个习近平道谢。那么不要忘记了，其实现在领先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是大力支持这两个事情的。所以这是这个对外的政治状况。对外的经济状况在这些年的变动，我想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即令中国大陆现在在经济上面的这个表现往下摔了，但它还有6%多的这个经济成长。更重要是中国大陆经济体是现在第三位日本的2倍，那另外光是广东一省的 GDP 就超过南韩。所以外在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变迁大家没有注意到，至少民党政府没有注意到。对内的政治经济的状况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刚上台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严重显现出民进党的问题。第一个还是一个在野的心态，还是一个草莽的心态。第二个就是说派系斗争激烈，那么这些都是严重影响到对内的。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内政外是外交的延长，外交是内政延长。所以这些都反映出为什么今天蜜月期都不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哼，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过，蔡总统在昨天跟媒体查叙的时候，当然媒体也不会这个忘记啊，追问他这个执政百日的事情啊。那么蔡总统就说不要用100天的执政来评断他，但是这个蓝营马上就说了，当初这个马前总统刚上台的时候，100天你也没少批评过人家。所以我就想先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到底要怎么来看待这个政治人物的100天？因为100天跟这个4年来比，毕竟比例上算是蛮悬殊的。可是也有人说，你如果100天交不出一个初步的成绩的话，这个后面就恐怕很难做事了。您怎么看这个100天的重要性到底如何？
主要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重新政党轮替，所以说经过8年国民党执政，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新的。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很多新的这种政策，包括转型正义啊，包括清党产这些啊，还有这个南向政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政策，包括这个国民年金的这些年金的问题等等很多，所以他必须要一次来处理这么多社会改革的问题，还有经济啊，还有这个国防自主等太多问题，所以现在用3个月来看，坦白讲很难看出这个端倪。当然你可以批评了。但是批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有些东西才刚，种子才开始播下去，但是你还没发芽，怎么去论断它这个成果？所以用3个倒是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来看它一下。但是 确实这三个月的表现可以看出它未来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现在来说还是言之过早，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新的政权的移转。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同样的，我们也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四年呢，一共有1460天了，那扣掉100天，还有1360天啊。那么拿这个100天比上1360天，会不会有点比例悬殊了一点？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看这100天的表现啊，其实看表现，看说他的政策的理念，他的怎么去做的想法。可是至少我们从内到外啊，都看不出来。内的我们就不要谈了，因为从刚开始这个华航的这个空服员的这个抗争，到最近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抗争，我们看出来看不到他们这个政策的方向理念在哪里，看不到这个法背后的这个法条依据在哪里。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不是我们担心，我想世界各国看到台湾的状况，他们也担心啊。我们常讲透明度，透明度不是说啊就全部公诸于大众，而是说你的这个理念看法我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刚刚在开始提到联合国的问题也是如此啊，究竟哪一个是代表民进党，哪个代表执政的这个政府呢？我们都看不出一个端倪出来。如果这个端倪都看不出来的话，那未来100天之后我们就更担心了。当我想批评是很重要的，因为让他要警觉，不能够再重踏覆辙，这是我觉得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在脸书上有不少的一个大陆网友反映啊，看脸书直播很卡，这个翻墙挺辛苦啊，所以您或许也可以看看，就考虑这个 YouTube 啊。我们在 YouTube 上有直播。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那么在今晚海峡论坛为您推出的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的外交篇第一集当中呢，我们也请美国之音特别为您制作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的外交大事记哦，来回顾蔡英文他520上任以来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电视报道。
今年五月，就在蔡英文即将上任时，世界卫生组织向台湾发出邀请，参加5月23号至28号的日内瓦世卫大会。不过邀请函加注了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最后台湾新政府派遣卫生部长林奏炎参加了大会，并在发言中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六月份蔡英文出访巴拿马，参观巴拿马运河时以台湾总统签名留言，引发台湾朝野激烈的争论。七月份，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两岸都表示不接受仲裁结果。
南海仲裁的判断，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
台湾反对将太平岛划为礁，蔡英文的回应则被批评太软弱。八月份，台湾认为肯尼亚政府迫于中国大陆压力，再次将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台湾政府表示抗议。
我们一年到国外旅行的人成好几百万，如果这一个变形成一个惯例，只要中国大陆怀疑你犯罪，随时都可以把你绑走，这个对我们国内的人权侵害是非常大的。
据报道，梵蒂冈近来频繁与中国大陆接触，引发人们猜测梵蒂冈是否有可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立关系，
让台湾走向世界，也要让世界走进台湾。
蔡英文执政三个月，外交方面表现如何？台湾如何突破外交的困境？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了，看完了蔡英文上任这一百天来的外交事件簿之后，就请两位来宾来自由点评。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是的，我想主要还是一个理念上，我刚刚提到了对内对外的这个变化因素没办法掌握啊。我们就拿两件事情啊先来谈，一个是南海仲裁案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跟日本进行说海洋对话临时函卡的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么蔡英文政府也没有否认。这个他基本理念就远中亲美日，啊，当然这个是他的理念看法，我不置评，但是这个结果我们看得到了，你远中，那需要远中，这个亲美日需要这么亲美日，对不对？我们就讲这个台日海洋这个对话临时函卡，当然函卡了， 因为这个根本谈不出来，因为日本人不跟你谈冲之鸟礁。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礁呢？因为在南海、中海里面，太平岛都是礁了，冲之鸟礁有什么理由称岛？可是日本人就不跟你谈，不跟你谈之后，我们海洋对话，你还谈出什么结果出来？真的进行结果就是零嘛。可是当时喊得震天尬响啊，说我们要进行台日海洋对话，就没有啊。日本人把我们吃得死死的。今天就是过去我们在钓鱼台列屿上面还能争到鱼权是什么？我把位置摆在比较中央平衡的位置嘛，日本人非要来跟你谈不可。现在他甩你什么呢？他不甩你。南海、中海也是，在之前国安会研判大概不会，结果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对付中国大陆，他就把所有的都不是岛，他才能够这个案子才能够立案。那台湾算什么呢？他就摆在一边了。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处理对外事务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弹性。其实在陈水扁总统时期也是很亲日啊，结果是怎么样呢？钓鱼台列屿也谈不出所以谈来，渔权，坦白讲，这渔权涉及到的，比如钓鱼台列屿是宜兰渔民，这是民主圣地，是民进党的这个地盘啊。今天南海的出去的屏东也是民进党的地盘，那我就觉得说，你究竟民进党你是要跟谁啊？你要照顾自己的选民呢，还是不照顾？你照顾自己人民呢，还是不照顾？所以这就回到我前面讲的，真的叫做进退失据，毫无章法。那其他的我想就不必多谈。就是说从这方面，如果民进党还不能够检讨反省的话，那将来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因为国际政治讲的就是实力，讲就是你的立场嘛。你立场都不敢讲，像这个叶俊荣部长到了这个太平岛，只敢讲说我这边挂个牌子，那是户政事务员办的事情嘛。那他就是户政事务员了，他不是内政部长了，其他一概不敢讲，对不对？人家就看低你了嘛。所以这个在比实力的时候，你不但有实力，你要话讲得硬啊，才能够谈了、啊、你话讲得软，你后面谈判就决定输可以了。谢谢。
好的，谢谢邓教授。那么也请严金发教授点评啊，这个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一连串外交事件，还有你怎么看刚刚邓教授提到的这个蔡英文的整个大方向似乎对外关系是远中亲美日呢？严教授。
是当因为邓教授他的论点比较是从蓝营的角度看啊，所以他会比较对蔡总统有个批评。但是我认为所谓的进退失据这个说法可能严格了一点，因为其实以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不管哪一朝执政都一样，很难不进退失据。因为我们没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名分，好，我们这么小又夹在两强之间，在这么复杂，又像南海议题，我们有个岛，可是每次台湾问题都没有找我们啊，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无奈哈。所以用这个去严格谴责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我们自己去坐在位置上也大概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跟周边，从蔡英文上来以后跟周边的关系，只有跟中国大陆真的不好啊，这因为我不接受他的前提嘛，其他我们关系都很好啊，像美国对我们很肯定啊，日本关系其实跟我们非常好，有些也不方便说，他对我们真的是非常支持的啊。然后我们跟东南亚的关系啊，甚至跟印度还有其他国家都很好，所以要从这种就是说蔡总统上来以后有确实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说我们是很低调很务实的，那说白一点直白一点，就我们很认份，所以我们一直往一些包括一些民主啊、自由、法治等等这些概念去倡导，但是我们更集中在内部的这个社会改革或者经济改革。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周边跟他对他的印象怎么样，但是我看现在几乎对他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觉得倒不必，因为这一次的南海仲裁是两大强，根本不是我们根本就是旁观者，虽然我们有个岛在那个地方，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被看见，即便那个我们宣称是岛，坦白说有人进了这个范围，我们还真的无法去彻底执行，因为我们没有国际地位。所以我觉得对，不管今天是国民党执政或民党执政，我觉得用太严格的尺度去批判政府，我觉得是有点于心不忍，因为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情况真的是非常不好。
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外交政策，各界评价不一。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就是没有出现之前大家所预测的所谓的断交潮。但是我们也看到台泛关系可以说目前是危机四伏。那么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华人牧师，还有《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目前的这个中泛关系还有台泛关系啊。郭宝胜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日前媒体有报道，中泛两国已经达成这个建交前期的协议哦。在那之后，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显示中泛之间可能随时都可能建交呢？郭宝胜牧师。
首先，路透社呢证实了这个建交前期协议啊。他路透社采访了中国香港还有梵蒂冈很多的要人呢，正是有这个前期协议，而且呢，中国和梵蒂冈正在紧锣密鼓的为正式建交做这个努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应对呢，确实值得这个反思。台湾方面目前呢，主要是副总统啊陈建仁和这个外交部来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呢一直呢对媒体的回应就说天下太平啊，两岸都台湾关系一直很正常啊。陈建仁呢就是说他最近呢有一些新的一些举动，比方说去那个多米尼加访问的时候，跟那个教廷驻多米尼加的总主教一块祷告，为这个台湾关系，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台湾关系的危机处理的一个管道，在各个方面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来表达，对于民间的话，你看那个法派就是说。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他关于这个台湾关系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那个希望能够双重承认，啊，但是加双重承认呢，对于梵蒂冈，和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跟任何一个国家建交啊，都要求他们跟台湾断交啊，包括跟美国一样，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派的观点和这个陈建仁呢，他也关于这个。建交前期协议，他也发了表了一个看法，他就说，希望这个教廷呢，跟那个中国保持这个适当的友谊的情况下，也来给台湾人以祝福。他的基本的论调也是这个双重承认，但是双重承认呢，就中国的外交模式来说是根本不现实，是缘木求鱼。另外一个，他们都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宗教自由，中国的宗教自由啊，在这个台湾关系、中方关系中呢。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应该以这个中国天主教的这种不自由啊，游说这个国际社会，游说梵蒂冈啊，应该是来拒绝中梵建交，来阻止中梵建交，而不是要搞这个双重承认。对。
好的，郭牧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副手，就是副总统陈建仁啊，他也是一位本身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刚才您提到他在多米尼加跟教廷方面进行接触，那么之前台湾方面也传出这个陈建仁副总统有可能在9月份的时候去出访梵蒂冈，但总统府方面没有证实这件事情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说，这个教宗方济各他也有这个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年底之前要访问中国，究竟方济各访问中国，这个教宗访中是不是有可能在年底成型啊？目前看来好像是台湾跟中国两方都在那个拉锯这个梵蒂冈的关系。您评估这个陈建仁的访问，还有教宗的访问，是不是也会对此事造成影响呢？郭牧师，
他这个新上任的这个梵蒂冈教宗啊，就是方济各啊，他是一个左派教宗，可以说是天主教里的奥巴马，而且他对这个。中国呢非常有兴趣，他一上任就抛出橄榄枝，说要到中国访问。然后去年那个习近平和这个教宗呢都在那个美国的时候，他的助理要安排这个会面，结果没有安排成。最近呢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努力，到底年底能不能访问呢？这个当然我们还没法预测，但是教廷这方面是非常希望。中国呢一方面呢他要这个实现这个。他的大国的地位，所以跟梵蒂冈建交。另一方面呢，他觉得这个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他要用这种断交潮啊来这个惩罚一下蔡英文，那也是有可能。尤其梵蒂冈是一个最小的超级大国，啊，对台湾的意义很大，而且那个南美洲那些国家呢，他们都是信天主教的，所以这个梵蒂冈如果断交了之后，那这个台湾出现断交潮是完全有可能。
是。
所以那个。当然这块呢就是陈建仁副总统呢也要 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天主教梵蒂冈给他册封的一个圣母骑士，也是一个爵士啊。他这个所谓做副总统呢，可能也是新政府呢希望他能再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言论呢，我觉得太过软弱，一个就是对中国政府呢太过软弱，再一个是对这个梵蒂冈太过软弱，对。
好的，郭牧师，这个究竟这个梵蒂冈会不会成为断交潮的第一个骨牌啊？稍后我们在接听完电话之后再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郭牧师，就是您在中国作为传道人传教多年，究竟目前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状况如何？目前的中国天主教徒究竟希不希望中梵建交呢？郭牧师，
对，目前天主教徒呢，官方统计呢有500多万，但是这个地下天主教呢，有大概它的3倍，这样的话将近有2000万。天主教徒，他们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官方的叫天主教爱国会，另外一个就是地下天主教。地下天主教是完全，听那个梵蒂冈的话的，但是地下天主教呢，就长期受到这个迫害，很多主教啊，被这个抓走，是被杀害。去年那个圣霞牧师啊，这个被失踪这个50多年，就是最后死不见尸，啊，还有苏志明牧师，美国政府呢。苏志明主教，美国政府经常要求释放他，到现在也就是这个死不见尸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主教呢，也是莫名其妙的给死亡啊。所以这个地下天主教受到的迫害，甚至比这个基督教家庭教会呢还要多。在这个中梵建交这块呢，我们知道就是天主教爱国会啊，他们是肯定是赞成，因为他们听党的话，党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啊。地下天主教这块呢，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呢，他们还是反对这个中梵建交。
好的，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牧师，也请郭牧师继续留在线上，我们马上要接听来电了。台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针对我们刚才的一些话题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脸书直播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脸书网址是facebook.com/voachina，或者直接在脸书上面的搜寻栏进入 voachina，就可以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好了，我们首先接听台湾的听众中立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请说。
喂，
吴女士，请讲。
您好，大家好。因为在提出我就是我的看法之前，我想先问问就是樊东宁，就是说你认识叶国立多久？那你可曾对他个人做任何的评论？所以我觉得100天要对一个人来下定论，我觉得是比较残酷的哦。那如果说你们讨论这个议题，为了要去你们支持蔡英文的一个罪恶感的话，那我觉得短短100天不足赎罪啦。
嗯。
那刚才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就是他剩这100天来，我相信就是说你们要监督他的地方，应该说蔡英文他执政的这100天，他的方向在哪里？什么方向？例如说教育。针对教育的话，它在哪里？它的方向摆在哪里？经济，它的方向摆在哪里？内政。
谢谢中立的吴女士，不好意思，我稍微打断您，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观众，时间也比较有限。不过回答您的问题啊，这100天究竟公不公平哦？对于评价蔡英文来说，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一下，那您所提到的这些内政，包括经济民生的话题呢，我会接下来海峡论坛蔡英文百日维新系列节目当中继续的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好的，下面我们接听河北刘先生您的电话，河北刘先生，请抓紧时间。刘先生，请说。
好，谢谢主持人啊。
嗯。
蔡英文执政这100天呢、啊。
嗯。
分析就是在选举的时候骗取的，利用这个台独骗取了一部分选票。实际上，真搞经济他没有什么本事。好，我就说这么多啊。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海峡两岸听众观众都有不同的观点啊，不过想请三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我们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对，我想刚刚提到的许多问题里面，其实还是回到民众关心什么东西，经济。可这100天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很明确的一个什么经济发展的方向，只有一个刚刚出炉我们等下要讨论的新南向政策。100天到了，快100天了才出新南向政策。对，建发兄曾经提到新南向政策，可是纲领才出来，那我就觉得说这100天好像这个很快就过去了。那 这纲领出来之后还要花多少时间，还有这个才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我想民众急的嘛。你上任第一天就要开始弄经济了嘛，那就等到第将近100天，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经济还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样把经济弄好了，大家生活好了，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
好的，谢谢邓教授。迎接发言教授。
是，我想刚邓教授讲这个，我想对他们这个执政团队不大公平，因为实际上不是现在这个大纲出来没有错，是最近总统府有特别给这个等于就是证实，但实际上这些幕僚人员从520开始拿到政权就开始在动了，因为你520之前不能动嘛，你没有这个权力。那这个大家知道做这样一个工作是非常繁复的了，我们学校一个小小事情做都要花好几个月的前置作业，更何况一个政府机器这么大，而且又涉及到外交，所以我是建议说还是尽量给这些工作的同仁啊更多的鼓励，当然要监督是要，但是更多的鼓励。但我看郭牧师一直在批评说副总统要承担部分责任，然后政府太懦弱，但问题是说这是中泛两国都有意愿要建交，这台湾能怎么样呢？这个就像人家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台湾能怎么样？反而是我觉得郭牧师应该去批评教宗才对啊，你谈到那么多这个中国那么多这个宗教被迫害，教宗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应该是批评教宗，怎么会回过头来批评台湾？我觉得这个说的重心有点不大对劲。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当然也请在线上的郭宝胜牧师回应一下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还有就是整体来看，你怎么看蔡英文执政这100天来的百日新政呢？郭牧师，
我觉得百日新政呢，对美的关系他做的还是非常好。你看，总统、副总统两次过境美国啊。但台湾关系来说，现在是叫危机四伏。我曾经通过《民报》提了这个3点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新政府呢应该利用中国的天主教不自由、践踏宗教自由啊，向这个教廷啊来阐明这些事情，然后告诉这个教廷绝对不能跟践踏宗教自由的这个魔鬼政权呢打交道。这方面就是台湾政府基本上没做什么事。你看那个今年2月份在台湾召开的亚太自由宗教自由论坛，是我的朋友，就是像费希秋牧师还有那个杨宪宏他们主办的嘛。当时邀请那个陈建仁那个总统，那时候还没就职，但是他已经是副总统了，邀请他来参加，但是他没来啊，最关键时候就没来。其实当时他以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名义出现，对教廷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提的建议就是说，在教廷啊，包括香港，还有很多这个反对中国建教的，台湾应该主动的跟他们联络，尤其像那个香港的陈日军主教，那他一直反对中梵建教，就是说你中国这样一个魔鬼政权你怎么建教？像陈日军这样的主教就应该台湾政府邀请过来，跟他那个商议啊，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没做。第三一点就是说，要跟那个美国啊，还有普世的这些强调宗教自由的这些国家来联手，来揭露中国政府，然后像教廷呢也是施加压力，就是不能为了一个现实的利益跟那个践踏普世价值的政权合作。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危机呢就会慢慢的给化解。但是新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为，我希望就是这个百日之后呢，他们呢实际的做出一些行动出来。对，
好的，非常感谢华人牧师、民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有关于中梵建交的讨论，非常感谢郭牧师。
好，谢谢。
谢谢。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海峡论坛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一集外交篇，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话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